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会讲彼得前书，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部分了，讲了大半年。好，很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直面苦难。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将圣经一同跟我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最后部分，12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9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和犯罪的人将有何等可以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95年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上了两门课跟教会增长有关，一个是 church growth， 就是教会增长学，另外一个就是 church planting， 教会植堂。那上这两门课的呢，是一位美国教授。那这位教授很有意思，他的学术水准并不是很高很高，但是呢，他一生做了7件事情。他在教我的时候已经差不多70岁。他告诉我，他从20岁开始一直到70岁，他做了7件事情，就是开荒植堂了7家教会。就他一生，他从零开始去到一个地方没有教会了，开始植堂，开始建立教会，然后把他一直到几百人稳定成长，用差不多5到7年的时间建立这家教会之后，他就交给别人，他就继续再去另外一个地方植堂建立教会。7家是神召会的一个牧师 A.G. Missionary Edwin Baldwin， 非常好的一个宣教士。那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学了很多的 theory， 他讲的教会增长学、教会职堂学的很多 theory， 然后在悄悄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你真的相信你讲的这些 theory 吗？那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会直来嘛，对不对？我也不会管他什么大牌，对不对？那我也比较小年纪，20多岁，血气方刚，冲上去就问他了。那他非常喜欢我，他就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他说啊，教会增长只有一个秘诀，就是苦难。他说没有苦难，剩下的都是花样，都是花样。我当时不明白，我当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没有经过很多苦难嘛，虽然有小小了，对不对？也谈不上什么苦难。但是当我再回过来思想他这么多年前教导我的东西，跟我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碰到跟体会的东西，我再看圣经，我就明白。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几个月一个月多前讲到 information 跟 transformation， 对不对？我讲到为什么今天我们只有 information， 只有知识，只有信息的传递，却没有 transformation， 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没有蜕变，对不对？蜕变没有这种生命的更新。后来我发现可以完成，根据圣经让我看到有3样东西需要，大家还记不记得？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什么？ transformation 本身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用人的任何方法可以把人改变，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你跑到教会来听我讲道你就改变了，如果当中没有圣灵的工作，不可能，同意吗？地利我最后讲，人和是什么？愿意的心， 你原来到教会，你有圣灵的工作很强，但是你自己不愿意被改变，你能吗？门徒培训，你不愿意参加，能改变吗？你参加了，你的心不在，你能够改变吗？你参加了之后，你心中还在拜马门，你能改变吗？不可能改变。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我说的地利。什么地利啊？如果你看门徒们从受迫害开始，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教他们3年半他们不改变，但是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突然改变，是因为什么？耶稣的苦难。你懂我意思吗？他们开始受逼迫，然后什么开始改变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绝对的原则在那里。所以没有苦难生命很难改变的。没有苦难，你有愿意的心，你很舒服啊。像你们儿子这一代，我觉得哎呀很不容易啊。他们的不容易就是他们太舒服了，每天吃的肥肥胖胖的，哎呀，但是等糖尿病来的时候有苦难了，真的。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去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要结束了，快第五章讲完就结束了，还有3堂。但是你再回去想原来我讲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你是不是明白当时彼得写这封信是给小西亚行省4个省的主要的教会，而这些教会当时都面对很大的迫害。如果你再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4章5章，你看7章8章是什么？整个犹太人的势力在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兴起的时候，他们认为基督徒是异端，他们逼迫基督徒，以至于基督徒被迫要离开耶路撒冷。很多时候我说北京 雾霾有的时候也是好事，虽然我心中不愿意你们离开，但是说不定哪天我也离开嘛，对不对？不一定是坏事啊。雾霾太重的时候你们分散，虽然我们在这里我们很享受我们有这么伟大的教会，但是你知道伟大的教会没用，只要有伟大的神就够了。你到哪里，你有伟大的上帝与你同在，你把这个福音传开。当时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很大的迫害，所以门徒们没办法待下去了，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很享受神，但是当迫害来临的时候，他们被迫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必须四散的时候，福音传开，他们生命也成长，他们经历神迹奇事，他们也经历教会增长，他们也经历职堂宣教，他们也经历伟大的保罗使徒彼得宣教的工程，看到上帝是怎么样急着这些人把福音传开，苦难。然后呢，你会看到当彼得来到小亚细亚的时候，不管是在腓立比还是帖撒罗尼迦，你会看到很甚至在以弗所都有很多逼迫，很多针对基督徒的打骂杀，甚至什么坐牢。当时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掀起了对基督徒的一个迫害。所以用今天的我们来看的话，很多时候迫害我们是不愿意面对，但是不一定是坏事。而你在这些圣经里面看到的东西，恰恰跟我上个礼拜天讲的东西是成功神学是相对立的。我们讲到成功神学，我们讲到成功神学是多么的危害我们，我们讲到成功神学成为21世纪教会的最大的阻拦之一，对不对？为什么？你有没有圣经依据？全本圣经生都反对成功神学。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你就飞黄腾达了，你信了耶稣你就会物质上丰富了。我告诉你，这跟中国传统的拜这个什么3个福寿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拜这个耶和华，你有福，你有寿，你有禄，有什么区别？一模一样本质，对不对？如果是这样，还是不要相信，不要相信耶稣，我还把你赶出教会，真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反对圣经原则的信仰基督教，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在圣经里面，你让我看到的时候，哪里有苦难的时候，哪里就有复兴，哪里教会就增长，哪里基督徒的生命就被建立。所以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苦难。当基督徒面对苦难时，我们的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基本的应对应该是什么样？第一，12节，亲爱的弟兄啊，当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第一点，不要以为奇怪，是期待的，你是正常的，有苦难到你的生命当中，反倒是正常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仰耶稣基督，你就凡事顺利了，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虽然我们希望是凡事顺利，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你什么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圣经里面这里用了一个词，就是焚烧的火在你们当中的意思啊。这个词差不多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如果回到当时的处境当中的时候，罗马刚刚发生大火，公元64年，尼罗把自己的王宫烧了，把整个罗马放火，然后嫁祸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干的。所以当时保罗彼得在这里说有火一样的试炼的时候，他背后的背景就是说，在罗马大火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却生命当中却面对像火一样的试炼一样，是火在我们当中。第二，当这个火的事件发生之后，尼罗就做了一件事情，在他的后花园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啊？我们知道就是把基督徒抓来作为火的火柱啊，火炬啊。你知道火炬是用什么油，对不对？或者是蜡烛。他现在把人把基督徒点了，就是当有火焰一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事实，说你甚至生命当中去烧起火来了。但是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彼得在圣经里面一再启示我们的，就我们的信心就像一个经过火烧试炼的一个过程，越烧我们里面的杂质越除去，越烧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越干净，越烧我们就像金子一样越来越什么纯。这也是在雅各的信息当中所一再填到的，如果没有火的试炼，你的信心不纯的，不纯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的富二代，我们的官二代，我们的各种二代的时候，我们心中很担心啊，这个世界将来交给他们怎么办，我们的退休金你们不用担心了，我们担心了，我们的退休金都没有人付了，对不对？是因为什么？太舒服了，太开心了，没有任何在这个世界上面对困难的准备的时候，你有祸了。在这里你知道彼得用了这个词啊，是从 Septuagint， 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箴言书所引用的，是说什么，原文是说鼎为炼银，火炼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有一种炉子是专门炼金炼银的，而在这个里面就有火烧得很旺的时候，这个炉子好像是很烫，好像要爆了一样，但是在这里面经过炼这个过程出来的东西却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非常容易啊，但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经过过这些苦练的，经过过这种生命中历练的，我就觉得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期待苦难来临，是不是说我没事找事啊？我明明有病，我不去看医生，我期待这个 cancer 来好了。这傻瓜啊！他的意思是说，苦难要来临的时候，你是逃不掉的，你躲不开的，只是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当这种苦难来的时候，你要预备怎么样去面对他们。雅各说什么？雅各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若在百般，圣经里面用了一个是若，若不是故意的吗？你不小心落在什么臭水沟里面了，你不会故意，对不对？是落在百般试炼当中，是不小心掉在当中的。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预备，有困难来的时候，现在经济危机要来了，中国经济下行了，不要看股票拼命涨，我告诉你，你们有祸了。你们现在在冲在股市里面的人，我警告你们，你真的有祸了。当然了，我不玩嘛，所以我没祸。你们要玩的，肯定很多人，你们小心了。落不小心的时候，你就落在里面了。我前两天，我突然收到一个短信，早晨7点钟，哎，我觉得奇怪，这弟兄他从来不会早晨7点钟找我的，因为什么？通常我是3点钟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刚起床的。7点钟找我，哎，我知道一定有事了。然后我赶快电话追过去，他说：“牧师，我急着要找你，不是我们教会的，他跟我在10年前就在北京认识，生意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有包二奶啊，什么事情都有，一边做基督徒一边包二奶啊。经过很多，哎，这次碰到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牧师，我生意失败了，我现在 我每个月的收入跟我的支出相差20万，相差20万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欠了很多债嘛，对不对？他所有的生意挣到的钱还掉债还不够20万。他说我这一年艰难困苦啊，我这一年真是没有走投无路啊。但是他说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相信成功神学嘛，他们那个教会甚至称为 CEO 教会嘛，有很多 CEO， 一个公司的人也是 CEO， 你知道吧？他就是他的自己的 CEO 嘛，对不对？反正带上一个 CEO 就可以冲到他们教会去聚会，对不对啊？然后呢，所有的教会的人都相信成功神学的。困难来了，他说我现在突然明白原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明白做基督徒商人不是叫我要在物质上成功啊！我原来想是什么，我每年赚10亿，我拿出1亿来奉献啊，又这个自己风光，然后神的国也得到建造。但我发现不是这样，我说神根本不要我这1亿，神根本不要我的钱，神要的是我的心。当我心里面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荣华的时候，我还以为我在敬奉神，我还以为我在跟随神。他说这是我一年来最大的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你非常小心，很多时候你在神面前求的是什么？那神啊，你给我发达吧，然后我要答应你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哥，这个要贿赂神呢、啊、你说是不是吗？你说是不是？那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让我做到国家领导人，我要整个中国都做基督，这不是贿赂神吗？这是什么？不是是什么吗？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对不起，有些人说如果基督教这样我就不相信了。我18年前在匈牙利短宣，在街上一个一个摊子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这样回答我，这样的基督教我不要相信了，我宁愿去拜什么什么。我说你去吧，你去吧，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基督教不是为了单单肉体的祝福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预备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开始不好，我们的环境开始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看不出了。很多人说哎，你生意怎么样啊，哇，牛哄哄啊，你真的不知道的。但是你真的在里面看的时候，你看到情况可能不一样啊。你要感谢神的、啊、你要预备好，因为神可能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挑战你，使你面对苦难的时候可以经得过去。第二，面对苦难的时候要有喜乐的心态。13、14节说什么？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日子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基督的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两点在这里，喜乐的心态。第一，你面对的苦难的时候你要能够喜乐。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解释说，因为基督与你一同受苦啊。我们的神跟你一同受苦的时候，你不高兴吗？你不高兴吗？没有人喊回答我。我告诉你，我也不高兴啊。很痛的时候，我身体平常还蛮好的，但是我只要我不能一点点病，我一点点病的话，我就会，我真的很辛苦。你有没有经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经过晚上半夜整个8个小时，你的头痛得像什么爆炸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时候真的说生不如死，对不对？我脚痛的时候，我就明白这小子他都被踢球打伤了，这绑着石膏走进来，对不对？我当时跟你说哎呀没事了，我为你祷告了。现在我如果再说这句话，我就真明白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要能够喜乐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第二个，面对苦难是什么？你要看为祝福，看为祝福。因为神的嘛，为什么祝福啊？因为神的灵与你同在啊。而且他在这里用的是个动词，是个进行时态，乃是说你要常常在苦难当中，要常常在苦难当中，你要开心。为什么？因为神的灵常常与你同在。不太容易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要重建圣殿。当他们要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很难过，因为发现过去的荣耀已经不在的时候，所以他们再次在心里面经过那种痛苦的经历的时候， 他们哭成一片。那个时候尼西米就鼓励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他就鼓励犹太人，你们虽然心中难过，但你们不要忧愁。但是因为什么？你如果是靠耶和华而有的喜乐是什么？你们的力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快乐没有喜乐，我们快乐是世上的东西给我们，这个老公又升职了，对不对？又开漂亮的车，你开不开心啊？你回答我啊，开心啊，当然开心了。你在苦难当中你开心吗？你不开心啊，那就对了。在苦难当中不是开心的是什么？喜乐。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实在是靠着耶和华才能够给你什么力量。你靠的不是你老公升职啊，不是加薪水了，不是什么你又可以住好的房子了，你靠的是什么？实在是在神里面得到的那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但今天我们开心是什么？我们的开心是我们得到的都是世界上的东西啊，对不对？我们得到的都是物质上的丰富啊，饱足啊。哎呀，儿女真是那个争气啊，考上名校了，我们还说感谢神嘛，对不对？我们都感谢。你的儿子有困难的时候，他在恋爱失败甚至要自杀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感谢神呢？不会啦，不会啦。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些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个困难一定会来的嘛，而且在末世的时候这种困难越来越多的嘛，而且这种困难每天会加剧的嘛，必然的嘛。就像我们这为什么看到这个世界上癌症发病率会越来越高嘛，现在我还很健康，看起来很健康，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啊，对不对？所以你要预备了，而且当你预备的时候，你真的面对这种苦难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喜乐的心态去面对了。还记不记得罗马书五章五节怎么说啊？患难是什么？忍耐。忍耐是什么？老练。老练是什么？盼望。盼望是什么？不自羞耻。我原来以为这个不自羞耻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就是我大学里面作弊被老师抓出来，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作弊，我帮别人作弊啊！我考高等数学，我躲本事啊，我给旁边女同学看嘛，对不对？结果被老师抓出来嘛，然后老师比我大两岁，我贿赂他一下啊，跟他做做笑脸，约他公园走走，哎啊，就可以混过去了嘛。这种羞耻的事情嘛，我原来以为刚刚那个时候我已经基督徒了，我读这些圣经说不自羞耻就是做，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做什么羞耻的事情。我后来发现不是，我发现在这里说不自羞耻是指我们最终见耶稣的时候不自什么羞耻啊，在灵里面你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不自羞耻。好了，你倒过去推，不自羞耻就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盼望。然后呢？需要有老练，需要什么？忍耐。最终什么？要受苦嘛，患难嘛。所以当你在耶稣基督面前有一天见他的时候，没有羞耻的时候，你就要预备了。你真的在主面前没有羞耻的时候，你可能今生要经历什么患难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口号，我不愿意啊，我真的不愿意啊。求主帮助我们的。如果你说愿意，你是凭你的意志力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啊。人的意志力是很没软弱的，圣灵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第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你懂我意思吗？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现在有多少位正在面临经济的困难，至少我这段时间碰到有好几位。一位弟兄上个礼拜又来找我，他告诉我他生意失败啊，他在那个外省开了一个很大的餐馆倒掉，很大。他蛮傻的一个人，他当时去开的，我就跟他说你想想清楚嘛。那这个弟兄呢很有意思，他每次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他真的会来找我，不是我们教会的，他来找我。然后呢他第二次来找我的通常是我这个决定失败的时候他会来找我。他当时要去某一个地方开一个几千人的大餐馆，来找我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你， 要我们的将来就在这些小家伙们的手上，你要预备了，你真的要预备了。这个弟兄来找我，他说他生意失败了，而且呢，他失败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我当时还在说祷告，神啊，那债务还不出的时候，神啊，求你神迹啊，好像有神迹开始。他说后来祷告到一个程度，他说不用祷告了，祷告的结果就是神啊，你让我失败，彻底失败算了。他说我每三四天就要付一笔账，不管是银行利息还是员工的什么薪水，我没有钱付啊。但是他说感谢神，他说这是三四个月当中是我生命当中最喜乐的时候。为什么？他说哎，我的袜子没有穿破啊，我的鞋还有名牌啊，居然还有一部车，我连车都没有，对不对？我居然还有一个房子可以住，三个小孩目前虽然交学费有点困难，上国际学校当然有困难了，对不对？但居然还什么，还有饭吃。所以他说我生意一天摔过一天，但是我内心是心意更新啊，每天都在变化。他说我这三四个月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主里面的这种喜乐，不是祷告有回音啊，这个喜乐是祷告没有回音有喜乐。然后他太太很有意思啊，他太太说你觉得神最终一定帮我们走出去，对不对啊？他说可能神就叫我们流落街头啊。然后他就问他太太，你是不是还愿意跟随主呢？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人生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你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的。当你所有看重的物质上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有可能在一天里面没有的时候，你需要问主，你需要问你自己，你是否还愿意跟随主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在第十五到第十八节是一个探究，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应该是个探究的心态。十五节说什么？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两种原因的探究，我在这里不谈 Epicurean 他所定义的苦难到底的原因是什么，我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彼得提醒我们有两种受苦的原因。第一是一种不应受的苦，就是因为偷盗偷窃，因为什么做坏事羞辱上帝的名，因为罪的缘故你受苦。第二种原因是因为你做基督徒的原因而受了苦，你因为受苦是做基督徒的缘故，你有一种是因为罪的缘故你还受了苦。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小心，或者因为我们天生的罪性，使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苦难的发生，这是你自己找来的，对不起。这就是很多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神必要管教的。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啊，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啊，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啊。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尊重他，更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吗？生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伸的腿挺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做错事情我们受管教，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在诗篇十六节十六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什么加增， 别神是什么？假神嘛。但是今天你知道有个困难是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假神啊，不是别的宗教啊，今天这个世界上在基督徒当中啊，我们有太多的什么别神、假神。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金钱当成什么？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把物质的需要当成我们的神。最最可怕、最最可怕的是我们把手机当成我们神。你不是吗？ iPhone 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它使我躺卧在被窝里面刷微博，领我在可安息的马桶边发微信，它使我的欲望苏醒，为抢红包而什么直到深夜，引导我直到深夜。我在哪里都可以玩手机，也不怕没有电，因为有充电宝与我同在。你的转发、你的点赞都时时刻刻安慰我。我用触屏绑了我的手，使我的浮躁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微信随着我，我且要住在 WiFi 的殿中直到永远。阿们。是不是？ 我真的很可怕。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可怕，今天在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就是手机啊。因为手机正在吞噬我们的老一代、当中生代跟下一代。你无论我有的时候走过蓝色港湾，我有的时候绕着那里去祷告的时候，我走过每一家餐厅往里面望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在桌上吃饭的人都在什么？玩手机。包括我们很多教会的领袖，包括我们敬拜的领袖，包括我们很多什么非常重要的服事的同工。因为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最最重要的东西是手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哪有那么多时间想到耶和华神？你哪有那么多时间想到主耶稣？你想到的都是手机上 post 给你的东西。你转发的东西当中90%以上都是世界上的东西。你有转发我圣经三分钟吗？我不是做广告，不是这个意思。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代的魔鬼的工作是潜移默化，是我们看不到的。当有一天，当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说这是个方向的时候，你也一起跟着去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要特别警醒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说要装这个东西，因为有这个东西，这不是政府安排的，这是全世界的潮流，我们每个人都要往这个去的时候，我告诉你，魔鬼就是拥有这个东西来抵挡神。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警醒？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太太到现在不用微信，坚决不用微信。你说她落伍也好，还是这个不开化也好，但是她真的时刻以耶和华为她的神，而不以微信、手机或者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为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太容易了，我们太舒服了。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苦难的事情，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也不能够接受。但就在这个时候，苦难真的会来临的。这个时候你要感谢神，你要洞察其中的原因。因为什么？足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啊，使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以赛亚书说到这个教师就是弥赛亚神，就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他的旨意不再向你隐藏。所以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是因主的缘故而受苦的。在这里说因你是基督徒而受苦，整本新约圣经基督徒这个词只用过三次，两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一次是使徒行传在那个安提亚的那个地方，门徒们被称为是基督徒，这里是最后一次出现说我们是基督徒。而基督徒这个词在当时一世纪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名词，就是什么？你是瘪三呐，你懂我意思吗？ 今天呢，我们说基督徒是多么荣耀的一个主的跟随者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非常被人轻视的，非常被人低贱的看起来，甚至是鞭打的、迫害的、边缘化的对象。但是他们是主的门徒啊，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呢、啊。你如果这样，你愿意吗？今天我们都喜欢拿出一个卡片说我是谁谁谁 CEO， 对不对？我拿出卡片说我是做某一个大的生意的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甚至我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低下头来祷告谢饭，是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真的以为做基督徒蛮羞耻的，否则你不会觉得你低头祷告你要把它隐藏起来呀、啊。我真的是这么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大声讲话，我好像是为了主的荣耀大声唱诗歌，但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不太愿意啊。因为什么？你表明你的身份时候你可能被边缘化。你如果在 CCTV 你说你是个基督徒的制作人的话，你可能就下岗。你如果是在做一个生意的时候你说你是个基督徒的企业家的时候，很多的订单就没有。如果你在官场里面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肯定被降职，还逼着你要退出教会，肯定的嘛。你还愿意做基督徒吗？你还愿意因着主的缘故而付上这些代价吗？我没有答案的，因为我不是你们。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任性是每一个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你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确立的，对不对？这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啊，你需要面对的。但是你要记得耶稣讲得很清楚，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我到最后到末日的时候，天父也不认什么，也不认你，一定的，一定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软弱。最后10:19说什么？所以那照着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信靠的心态，信靠的心态。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最终要有信靠的心态。因为你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手。将自己的灵魂交于，这个词这个有点熟，对不对？有没有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当中讲过七句话，最后一句的话是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什么交在你手中吧，对不对？我就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了。这句话，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引用的就是31:5说什么？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诗人大卫说啊，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啊。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不是因为你让我成功啊，不是因为你让我成为亿万富翁啊，不是因为你让我开 Rolls Royce 啊，不是因为你让我穿 Armani 啊，不是因为我的儿子都可以上国际学校，每三个儿子60万学费你都帮我付啊，不是这些。是因为什么？你救赎了我啊，是因为神你救赎了我的灵魂，所以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你拿走一切我都还敬拜赞美你，你拿走我的一切我还信靠你。这就是 Titanic 为什么到船要沉的时候，那些基督徒都站出来，他不愿意去拿这个空的船位，他把那些船位都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愿意直面苦难，他们愿意直面去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灵魂已经交托在那信实造化之主的手中啊。这就是信心啊，这就是信靠啊，这就是真的仰望啊。我们有吗？我们有吗？我坚信什么？在任何苦难当中坚信上帝都是信实的主啊。坚信什么？在任何环境当中，我的订单没有了，我的生意面临失败，我可能要把我的房子卖掉去发薪水的时候，你还是不是相信你的神是主管的，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也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将来，掌管你的公司呢？ 你是否相信你真的在他的手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啊！不但信奉基督啊，不是单单信奉顺服，更是要跟他一起什么受苦啊？你愿意吗？你愿意跟他一起受苦吗？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几乎可以肯定，只要你追求神，你必定面对苦难。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圣经里面讲的。保罗对提摩太讲什么？他快死了，那个时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说什么？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什么逼迫。所以 Tim Keller 最新的一本书说什么，在我不知道中文好像还没有 出来，是在苦难苦与难中与基督同行啊，与基督同行啊，就是说任何人你立志要按基督的生活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你必定受逼迫，你必定受苦难的，因为你跟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不兼容的。所以有一种神学观，我曾经在多年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接受，因为我在一个很 liberal 的 school 里面，我的导师都是非常大牌的这个 liberal 的神学家们，他们有一个观念，曾经有一度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这个基督教可以把这个世界改良改良改良到一个程度，这个天国就在人间了。有一段时间这种思想很兴盛，但是现在在我看来，我不相信这个东西，我相信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败坏，不是中国，是全世界，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地越来越败坏，直到最后走向灭亡。但是上帝有应许，上帝应许在任何的苦难当中他与你同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世上有苦难，我里有平安，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前段时间我去探望了一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在我有一年的在旅行当中，我突然得到他们的消息，说只有几个字，他说全家面对苦难，请我祷告。后来我就发现，原来他们的父亲突然失踪，找不到了，突然失踪，找不到了，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几个孩子在那个惊慌当中，他们的生意一下子全部完掉，全部完蛋，不可能的，这么大有钱人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所以当我看过这个人之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你们不要以为真的你们很有钱，你们实在是不算什么，真的，因为神可以在一天里面一秒钟内啊，这么大有钱人可以在，真是一个文字什么都会没有的。然后呢，很快太太又面对很大的问题，因为一下子打击太大了，这个家里面最近钱的就是这个太太，身体一下子垮掉，最后到医院里几乎要这个走向生命的最后啊，结果从死神边上把他救回来的时候，没有多久我突然又得到他的一个消息，叫我赶快赶去，因为大儿子被查出白血病，才10岁多一点。这个时候妈妈几乎完全崩溃啊，几乎完全崩溃。这个时候叫我们为他祷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跪下来迫切地为他们全家祷告。第二天我要赶去参加这个儿子那个抽骨髓的最后的这个实验，感谢神，最后的一个指标出来，突然全部正常，突然的，几乎不可能。经过这几年下来，他父亲还是没有找到，他全家还是非常困难经济，但是我告诉你，四个孩子全部受洗。我替他们受洗的时候，我抱着他们最小的儿子的时候啊， 我就在那个时候体会到什么是天父的心，什么叫苦难当中会有喜乐，什么是在苦难当中相信神。因为当你在苦难当中，你感觉到神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向你彰显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耶稣说世上有苦难，我里有平安。